我就站在这里讲。那么今天我讲的题目呢，叫心理学与圣经矛盾究竟在哪里？这个是我自己volunteer 要讲的，理由呢就等会讲啊。那我今天要讲些什么呢？第一呢，我讲这个心理学究竟是什么；第二个呢，我讲我认为心理学的八个重点；第三个呢，我要讨论一下呢这个加州一个神学院叫海外神学院，他经常呢这个网页上面呢就讨论这个基督徒应该拒绝心理学的理由。那最近的一篇文章我看得到的呢，你在 Google 上面一查一放进这个你输入这个基督徒与心理学呢，马上这篇文章就会出来的，这个是出来的第一篇文章。那所以我相信呢，这个它里面讲的五个理由呢，是很多基督徒同意的哈。我最近在我以前 Pittsburgh 的一个教会讲一个讲座的时候呢，就有人问我这种的问题啊，所以我觉得呢，可能需要比较基本一点的来讨论心理学与圣经的关系，跟呢这个海外神学院经常提出的这个拒绝心理学的理由。那么因为这个海外神学院提出来的拒绝心理学的理由呢，其实有一部分呢是跟这个心理分析啊，就是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哈 psychoanalysis 呢是有关系的，所以我需要讲一下。很多人呢这个搞不清楚这些的心理学、心理辅导学、心理分析学这种的关系，我要希望呢能够今天解释一下。那然后呢我做一个结论，所以基本上面呢是五点。那么心理学其实是一个西方文化的一个产品啊，中国的文化里面呢，东方文化的里面呢，从来没有这个心理学的这回事啊。它有哲学，它有牵涉到一点心理学的这个举例禅宗里面呢，跟这个心理的这个现象呢是有点沾边的。但是呢，基本上面呢，这个对这个心理机制的这个系统的讨论呢，东方文化、中国、日本啊这些都没有。好，那另外呢，就是大家很容易搞错的，就是 psychiatry 呢，应该的翻译呢是精神医学哈，这个也有些地方把它翻译成这个心理医学，这个应该呢是精神医学了哈。Psychiatry 的这个领域啊，跟这个 psychology 呢是不一样的哈。这个心理学跟精神科学呢是两个不同的行业。那我自己是 psychiatrist， 我不是 psychologist 啊。尽管很多人呢这个搞不清楚这个事情，那解释太多也没有意思啊，所以呢，我就讲一讲说呢，这个精神医学呢跟这个心理学呢是两码事啊，根本不一样的。好，那么华人教会对心理学呢其实有很多的误解啊，除了我刚才提这个海外神学院的几个理由以外呢，我想呢很普遍的一个理由呢，就觉得呢心理学是人在高举自己，人在推卸责任。推卸责任的意思就是说呢，举例你觉得呢，比如说啊，你现在的自卑感跟你小时候这个父母对你没有关爱、没有鼓励、没有肯定，经常批评你、这个责怪你、打骂你这种呢，那很多的基督徒觉得呢，这个是推卸责任，把自己这个自卑感的这个这件事情呢，就是把这个责任呢，这个归咎在父母的身上还是环境的身上，这个叫推卸责任。他觉得呢，人应该呢这个承担这个责任，而不是推卸责任。所以呢，很多人对心理学呢，有这样的一个误会啊。 然后呢，这个很多人呢觉得呢，这个心理学呢鼓励人这个放纵自己的情欲，就是爱自己啊，这个纵容自己啊，要除去自己的追究感啊，这个 sense of guilt 啊，觉得呢这个追究感呢是应该除去的，不应该存在的，存在的话呢对你心理健康不好等等了这种的，我等会具体的讲一讲哈。好，那么。虽然这最近的几年呢，很多这个华人神学院呢都开办了这个心理辅导课程，可是在我自己的理解呢，课程里面基本上面呢并没有讨论这种很基本的圣经与心理学之间的关系，跟他们有没有矛盾这种比较理论上面的问题呢，并没有这个讨论啊。如果你看我这个上网的时候，举例祷告会的里面呢，我背后呢一般有一个图，我今天没有把它带出来，没有把它放出来。那个图呢是我自己这个设计的一个叫基督超越文化的一个图。那很多人看到这个图呢，只有两个人问过我，这个图是什么图？一个是这个萧明传道，一个是徐志雄长老。其他人看的时候呢，都觉得看我几十年哈在教会呢没有。对我这背后这个图呢没有很大的兴趣。那么其实呢，这个圣经与心理学这个关系啊，有一大部分呢是基督与文化，就是基督教与文化吧，应该这样讲，圣经与文化了，应该这样讲。这个关系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呢，搞不清楚的话呢，就是没办法可以呢这个清楚的、清晰的来看这个。心理学与圣经的关系的，我等会会提这些事情。好，那么我先讲心理学是什么哈。一般基督徒呢还有一个误会呢，就是以为心理辅导啊就是心理学。那这个误会呢真是普遍哦。我最近看这个InterVarsity 啊 ,IVP 啊 ,InterVarsity 是美国这个校园团契嘛，它的这个出版社呢一般出版的书都层次水平非常高啊。可是呢，我看他两本讨论这个心理学与基督教的书啊，居然呢都犯了这个严重的错误啊，就是把这个心理辅导学跟这个心理学呢，搞混乱的啊。其实他讨论的是心理辅导跟基督教圣经有没有关系，有什么的关系？他其实不是在讨论这个心理学跟这个圣经有什么关系，这个是非常普遍的一个问题。刚才我讲这个海外神学院讲的基督徒应该拒绝心理学的五个原因，绝大部分里面所提的就是心理辅导学，跟心理学是没关系的。好，那我现在呢希望呢能够解释的清楚。我坦白说，我觉得我自己呢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老师啊，我觉得我这个教学的结果很差啊，我从来没有得过这个学生推举我这个好的老师的奖，我从来没有得过啊。好，那么这个所以我希望今天呢能够讲得清楚一点啊，我觉得这个是我需要进步的地方。好，那心理学的领域是什么了？心理学其实是研究人的心理状态和心态啊，主要是研究它的机制啊，机制就是它的这个 mechanism， 它的过程，这个心理这个思想跟感情跟意志这种呢有个什么样的一个过程，为什么有这个过程，这个结果是怎么样，这个叫机制啊 mechanism。 所以呢它探讨的是认知 cognition。 认知就是你看了一件事情，哦，这个是蓝色的这个 powerpoint， 黄色的标题，白色的字，这个叫一个 cognitive process 啊。那这个感情，这个人快乐不快乐，这个愤怒着急这个满足这种啊，这种的感情记忆啊，这一记忆是心理学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领域啊。现在的记忆心理学，特别是因为呢这个老人失智症这个越来越普遍之后啊，这个 心理学对记忆的这个领域呢，这个越来越扩大，而且呢，这个重要性越来越多。学习你怎么去学习了？你怎么经过一个什么样的过程你来学习事情哈？语言、行为、动机、动力等等这种的事情呢，其实都是心理学的范围。你看，心理的机制是认知、情感、记忆、学习、语言、行为、动力等等的心理功能的机制。其实呢，心理辅导是什么呢？心理辅导是了解病态心理 abnormal psychology， 那个只是心理学里面一个很小的部分啊。好，那目前呢，心理学的领域啊，它 cover 的 area 很大，项目很多。临床心理学就是所谓呢这个辅导心理学，临床心理学是 clinical psychology， 它叫临床心理学，辅导心理学是 counseling psychology， 那这两个有什么分别我就不讨论了。好，那么另外呢一个很大的领域，现在一个很大的领域啊，如果我们中间做药厂的人呢是研究对人的神经功能有关的药物呢，那这个神经的心理学呢是非常重 neuropsychology， 现在呢其实是心理学临床心理学跟这个辅导心理学偏向这个neuropsychology。 其实呢这个临床心理学很多人都觉得，最少我自己觉得已经走到尽头的了，要发展的话呢是从这个神经心理学里面呢来这个发现新的领域才可以有进展的啊。现在呢这个临床心理学呢这个去这个借用这个东方哲学的这种的冥想这个治疗这种呢，我觉得是往后退的。不过 anyway 这个我这样讲过。他说呢，这个有神经心理学，有认知心理学 cognitive psychology， 有行为心理学 behavioral psychology， 有病态心理学 abnormal psychology， 有法医心理学 forensic psychology。 如果你去坐牢的话，我希望你不会去坐牢。如果你去坐牢的话呢，一般呢这个法庭呢会找一个心理法医心理学的人呢来跟你聊一聊为什么你要犯法啊，一般是会这样的。Anyway， 不要讲太多了。那另外呢是教育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呢就包括儿童心理学、这个发展心理学啊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上一次在这个 newscam 的时候呢，就有一个从这个麻州一个大学的里面，他是专门做这个发展心理学的，那个真是很专业的哦啊。然后呢是社会心理学，有职业心理学。哎呀，这个我就不再讲了。所以呢，临床心理学、辅导心理学呢，只是心理学里面一个很小的一个部分了。它针对呢了解这个病态心理学的机制是什么？为什么你会这个情绪低落？为什么你会很焦虑？为什么你会这个有这个惊恐症？为什么你晚上会觉得被鬼附压住你不能呼吸？这种呢是病态心理的这个针对研究的一个对象，而且呢当然也是希望呢能够改变这个这种的病态心理啊。所以呢我盼望大家知道呢，其实心理学呢跟这个临床心理学是两码事，是最少这个临床心理学只是心理学大的领域里面的一个小部分了。好，那么所以我刚才讲心理学主要针对研究心理机制 mechanism， 就是各种心理现象的机制跟过程啊，这个另外一个字叫 process 嘛，这个过程是什么啊，为什么你会这个焦虑，焦虑的这个机制啊，形成的机制是什么，你第一个感觉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你说哦，第一个感觉就是好像觉得有点不对啊，然后呢觉得有点担心，然后呢觉得呢这个可能自己的身体出了问题，可能这个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可能是癌症的先兆这种啊等等呢，你就开始呢把这个过程呢来 magnify， 来这个扩大，扩大之后呢这个人呢就开始呢这个 焦虑了，是我用这个做了一个例子啊。所以呢，心理学主要是针对研究心理机制，它不是讨论这个心理现象的对错，这个是基督徒很多时候呢不能了解的一个事情啊。我知道呢，如果你问那个哲学家，这个心理学跟这个圣经有什么矛盾，他可能讲得很深奥，不会从我这个这么简单的这个角度来讲的。我盼望你从一个简单的角度来理解，心理学是讨论机制，圣经是讨论对错，圣经是讨论救恩重生，人生的目标，人生命要更新，为什么要更新等等，它不是讨论这个心理的现象。举例，圣经的里面只有一本书创世纪是讨论这个家庭动力的哈，他讨论，举例这个为什么这个以扫会这么这个内向，他会这么退让，他会这样不敢这个不敢这个争取，理由就是因为他的父亲啊太强势了。那圣经不是这样讲的，创世纪里面没有这样讲的，可是你从这个他的描述的里面你就知道呢，这个肯定是一个这个过程啊。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他十几岁的时候把他绑起来用刀要把他献祭，你想这种的创伤啊，你能够想象这个你的父亲对你这样做吗？这样的一个经历，这种的经历啊，在他心灵的里面造成的就是他后来这个形象啊。所以呢，他两个儿子啊，他究竟呢谁是雅各谁是以扫他不知道，因为呢他太多的心理的这个动力啊用来呢这个保护他自己，这个根本没有办法去这个关心外面的事情，这些呢是明显的心理机制。可是圣经不是从这个角度来讨论的，圣经从来没有这样告诉你。再举一个例子，以撒爱以扫，利百加爱雅各，为什么了？因为呢，一个对自己没有信心的人，以撒，他爱的是一个跟自己不相似的一个人，他不爱自己嘛，所以呢，他仰慕一个人呢，跟自己完全不一样的。你看这个以扫呢，他不拘小节，连这个长子的身份他都觉得无所谓啊。所以呢，他是一个非常豪放，我们叫豪放啊，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叫豪放，我广东人叫豪放，非常豪放的一个人，他好像呢这个所有事情都无所谓的啊，这种的人 carefree 的人，这种的人能够吸引这个他父亲以扫对他爱。但是呢，利百加是一个非常强势，对自己很有信心，充满这个自信的人，所以他爱的是雅各，雅各就是跟他是完全一样的。那你说圣经没有这样讲啊，圣经只是告诉我们说呢，这个以撒爱这个以扫，利百加爱雅各。所以我告诉你说呢，心理学看是从呢心理的机制来看事情，圣经看呢是从救恩的角度来看，这个神的救恩怎么样从亚伯拉罕传到以撒，以撒怎么样传给雅各，圣经的关心的是这一点。所以呢，圣经关心注重的对象跟心理学关心注重的对象是不一样的，这两个不一样的目标跟这个研究的这个机制跟意义，这两个不同的这个手段啊，不等于呢它一定就是矛盾的啊。好，所以呢心理学一半其实是并不讨论对错的，它避免讨论这个对的道德的问题，对错的问题，应该不应该的问题。那你说不是啊，很多你看这个电视上面就讲个心理学家来讲，那个是因为要振兴这个经济的理由啊，就是呢这个要找一个人来讲一些问题呢，是社会这个看电视的人有兴趣的。那你去找一个人，他你给他很多钱，他当然就会把他自己的意见讲出来。其实呢，那个不是他应该 牵涉进去的一个层面。我这样讲过，我希望你想一想哈。好，那所以呢，辅导也只是针对消除症状，现在的辅导并没有针对这个自我实现。这个五个拒绝心理学理由的文章的里面呢，他经常在提一个人叫 Maslow 啊。这个 Maslow 呢，就是说呢，人有这个有个 pyramid 啊，这个他最基本的是他的这个身体的需要，然后他感情的需要等等，那最后呢是最顶尖的那个叫自我实现了 self actualization。 那这个呢是普通的所谓 pop psychology 里面很喜欢讨论的，可是呢如果你去看心理辅导，他不会呢跟你讲说呢你应该呢是达到一个自我实现的层面，不可能这个事情，没有这个事情的，根本呢就不会出现的一个事情。所以呢我觉得呢这个这个误解呢真是很讨厌了。第一呢，因为呢这个教会的里面做心理学的人很少，读的心理学一般也是去神学院读的，他没有在这个正规的心理学院的里面呢读出来。那所以呢这个永远呢两方面呢不能沟通啊，不能呢这个根本就沾不上边啊，这个就是现在讨论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困难。好，那我先讲一讲啊。所以呢这个心理学它是研究心理机制的过程的，它不是讨论这个一个现象对还是错，它并不牵涉讨论呢这个人要达到自我实现，没有这个想法哈。现在没有这个想法，最少现在没有这个想法，以前有没有我们等会再讨论。好，我用一个这个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个例子啊，我觉得这个蛮好玩的一个例子。这个是叫 Theory of Mind 啊，这个Theory of Mind 应该怎么翻译我都不知道啊。这个无论怎么样了，这个我在 Google 上面查一查，我觉得呢这个 Theory of Mind 这个 translation 呢做得不好。好，那这个是一个心理机制的这个例子啊。它用来做什么呢？它用来呢这个测试呢用来看看呢这个自闭症的小孩啊跟这个正常的小孩在三岁到五岁的时候，他们的心理功能呢是不是有差别的，这主要是这样。所以呢这个机制是这个，我觉得呢这个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机制啊。他说呢这有两个人，一个叫 Sally 一个叫 Anne 啊，两个女孩子。那么 Sally 呢有一个篮子， Anne 呢有一个盒子啊，这个知道吧，应该清楚啊。好，那然后呢这个 Sally 呢就把他的皮球啊，他有个皮球放到他自己的这个篮子的里面， Anne 呢就没有皮球，他就看着这个 Sally 把这个皮球放到这个篮子的里面了。好，那么然后呢 Sally 就走了，就离开了这个房间。那这个 Sally 看到这个Sally 离开了之后呢， Anne 呢就跑去把他的皮球啊，把这个Sally 的皮球从他的篮子的里面取出来放到自己的盒子里面，知道吗？知道这个故事吗？应该没有问题吧。好，那然后呢这个 Sally 就回来了。那这个问题是这样，问这个小孩子，你觉得这个 Sally， 如果你是 Sally 你回来了，你会在哪里，在盒子里还是在篮子里找你的皮球，知道吗？那这个答案应该是很清楚的，这个应该是在这个篮子里面找嘛。为什么呢？因为他把这个皮球放到这个篮子里面，是不是啊？但是呢这个自闭症的小孩呢，他说不是啊，这个皮球已经在这个盒子的里面，他当然就应该去这个盒子里面去找，你知道我的意思吗？这个呢就是自闭症的小孩啊，不能够有这种的机制，把自己带入放在 Sally 的这个情况的里面，你知道我意思哦啊。这个情况呢，那你说这个自闭症的小孩就100%是这样吗？ 我讲到这里的时候，这有点生气啊！我不是一个很好的老师，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很大的耐心。我以前我们教会啊，这个有人讲说呢，基督徒不应该去打疫苗，新冠疫苗不应该打啊，这个是人的方法，打了疫苗也会死的。同样，打了疫苗会死呢，是可能性比较低。打了疫苗之后，因着新冠病毒传染，你还是可以得到这个感染的。可是你得这个感染的机会比较少，死亡的几率也比较低。所以呢，心理学不是一讲一定的事情的，没有说呢，你信耶稣就一定得救。你得这个，如果你有这个自闭症，你就一定说呢，这个小孩呢是要从这个盒子里面呢去找他的皮球，不一定的。大概呢，这个自闭症的小孩到了五岁的时候，这个能够给你一个这个从篮子里面去找答案、找貔貅的答案的，大概是30%-40%，就是十个人里面大概十个自闭症小孩，大概3-4个会这样。但正常的小孩呢，就100的人知道说呢，哦，这个小孩其实是这个 Sally 其实是要回到他自己的篮子里面去找嘛。一般呢，到了五岁的时候呢，如果是正常发育的小孩呢，就大概呢这个100%会知道，当然偶然也有一两个呢，他搞不清楚的。好，这个是心理学的机制。那你说这个跟圣经有矛盾吗？你就开始知道呢，这个是认为呢，拒绝心理学的人呢，对这个心理学根本就不了解。好，那换句话说呢，心理学与圣经的层面不同啊。心理学针对机制，圣经针对救恩，针对人生意义啊，这种的道德这个层面啊，意义啊 ，meaning 的层面哈，也可以说呢，心理学讨论的是神在大自然中的启示，圣经讨论的是神对救恩的启示，特殊的启示啊。这个我想呢，应该是蛮清楚的。意思说，心理学里面讨论的事情是你能够观察得到大自然里面发生的事情，这个人发生。这个心理的现象，这种的行为的这种的事情，这个是你的 material， 这个是你的材料。圣经呢是神自己特殊的一个救恩的启示，所以呢，他讲的是你这个在圣经的里面发现自己是一个罪人。发现自己从神创造你这个以神形象来创造你这个荣耀的地位堕落，变成了一个与神生命隔离的一个人，这种的想法。所以呢，是两个不同的层面，两个不同的对象，两个不同的这个材料。我举个例子，死亡呢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的。死亡啊 ，death 这个事情，我们教会呢每年很不幸哈、啊，都几个死亡的人哦。那这个死亡呢，可以从圣经的角度来理解，也可以从呢机制的角度来理解，层面不同并不矛盾。圣经说呢，死亡是人与神隔离，人人必有一死，因为呢这个人与神隔离之后呢，这个生命就这个与神的。在神里面的这个神创造你的这个本来的生命就结束了，就完了啊，是这个想法。机制的层面呢有好几个，现在很流行的一个机制的层面是说呢，你的这个染色体啊，你的chromosome 的这个末端体 telomere 这个缩短了，这个 telomere 缩短了之后呢，这个你的染色体就受伤呢就死亡。两个不同的机制不是矛盾，是不同的领域讨论不同的事情，给一个不同的答案。再举一个例子啊，生命，你说呢，生命是神给我们的，这个是神的恩赐，生命是神的恩赐，那很好啊，这个所以呢，这个利百加没有这个小孩的时候，他去祷告神，他说，神啊，你要这个希望你能够给我这个生育啊，这个撒母耳的母亲啊祷告， 那神就听他祷告，就赐他一个生命了。从这个生物的角度，科学的角度怎么讲了？生命是交配的结果，是精子跟卵子相合起来的一个结果。现在呢，可以是克隆的结果。那你，我盼望我这样讲呢，你就清楚呢，其实圣经讨论的角度跟科学讨论的角度不一样的。圣经讨论的角度跟心理学讨论的角度是两回事啊。好，那我现在讲这个，哇，时间过得很快啊。心理学我觉得呢，这个要详细讨论很困难了，我就选了我以为选了我自己以为这个重要的八点。第一呢，这个心理学用的是科学的方法来实证确认这个心理行为的机制。科学方法是什么呢？把问题定义出来，然后呢初步收集一个资料，做出一个假，从你收集的资料初步的资料里面做一个假设出来 hypothesis。 做那个假设出来之后呢，你就设计一个实验啊 design 那个 experiment。 主要呢这个 experiment 是控制所有其他的变数，用这个方法实验的方法来观察收取进一步的资料，然后呢找到这个资料之后，你再重复来求证做一个结论。应该呢这个所有的这个科学都是这样的一个手段啊，这个一个方法。行为科学就是这个心理学也是这样，它也是从这个科学的方法这个角度来找到结论的。但是它的难处呢，因为这个行为跟心态的变数太多啊，变数而且太大，所以呢心理研究的难度很大，准确性很低，进度也很慢。我举个例子，一个人在这个恶劣的环境的里面，小孩在一个很不好的社会环境家庭环境里面长大，出问题行为问题心理问题心态问题的几率多很多，多多少大概40%的小孩在美国南部这种这个很坏的环境，美国应该这样讲，黑人的小孩在美国南部很坏的环境的里面长大，大概40%可能也到60%会行为跟感情上面呢情感上面出问题，这个是不争之事实。比较一个在正常环境里面啊，这个长大的这个举例，这个 President Obama 他这个家庭环境里面长大出来的小孩，你说呢？这个得这个行为跟心态问题的，大概不会超过10%，这个是我们的这个能够看得到的事情。好，问题在这里了，究竟啊这个恶劣的环境是哪一个因素叫这个小孩以后会出问题？是因为这个学校不好呢？是因为他去学习别人坏的习惯呢？是因为他小的时候吸毒还是喝酒呢？是因为他被人打骂的太多呢？是因为他营养不良，所以这个不好的营养影响他大脑神经功能的这个生长呢？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变数很多啊，你要好好的研究呢，是很困难的事情啊。好，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科学的发现呢是与时俱进的。基督徒呢有一个想法呢，是说真理是不变的，所有的科学的道理没有一个不变的真理，都是与时俱进的，都是这个新的发现出来之后呢就跟变的。所以呢这个我下面呢会讲这个心理学的这个过去50年，我从60年开始啊做这个精神科啊，那我做的精神科跟这个心理变态这个临床心理呢是确实是有很大的关联的。所以呢在过去的60多年的里面呢，我实在看到了这个心理学的这个转变啊，是很严重的一个转变哦，很巨大的一个转变。所以呢我等会会讲一讲。好，那所以第一个 我希望知道，你知道呢，这个心理学是用科学的方法，因为他用科学的方法，所以呢，他这个限制就要有限制的，他的这个变数太大的时候呢，这个心理学的进展就很慢了，常常呢会出问题，这个结论出问题。另外呢，就是呢，你要知道心理学在变的，不是一成不变的真理，不是呢这个永远不变的真理，没有这个想法的。好，第二，心理学的结论呢不是绝对性的，是可能性 probability 大小的问题。那基督徒呢不是的，信耶稣就一定得救，你说信耶稣呢可能得救而已，那就这个就出问题了啊，信仰出问题了。可是呢，这个心理学的讨论不是说你一定就会出这个事情的，被霸凌的小孩，被孤立的小孩比较容易抑郁自卑，却不一定是抑郁自卑， 不一定的哈。第三，心理学认为某个行为啊，某个这个心态行为 behavior 呢，就是这个我们用来做一个广义词，包括思想感情这种都叫行为，一般有个前因的，意思说呢某一个现象一般呢有一个前因的，一般 不是一定，一般是有个前因，就是有个 precedent， 有个前面的一个因素的，比如过去的经历可能影响今天的行为，比如被歧视、霸凌、虐待、侵犯、嘲笑，很可能造成这个人，大概我刚才讲说40%-50%呢，可能造成这个人自卑、抑郁、有创伤后遗症这种的结果。这不是说呢，你应该呢这个把你的问题呢推卸这个责任，说哦，因为我在不好的环境的里面长大。乃是你了解了这个诱因之后啊，你能够呢找一个有效的方法去面对啊。我等会举一个例子。好，第四呢，罪疚感就是你的犯错的之后的自责，这个良心的自责呢，我们心理学里面呢说有 valid 就是有合理的，跟有不合理的区分的。心理治疗呢要除去的不是合理的罪疚感，这个是海外神学院的误会，也是很多基督徒的误会。我们没有意思要说你杀人之后你其实不需要绝对罪疚，你可以呢再去杀人，没有这个想法啊。没有说呢这个应该有的罪疚感是不需要有的，没有这个想法。心理学里面所讲的是不合理的罪疚感，比如说在一个批评缺乏关爱被霸凌歧视的环境下长大的人比较容易自卑，缺乏安全感，无缘无故的自责跟怀疑自己，并且在人际关系上依附强势，有控制欲望容易嫉妒的人，这个你观察一下就知道嘛。在这种环境里面长大的一个女孩子，他一般呢盼望呢依附一个呢非常强势的一个男人，这个男人呢他误会啊，这个男人对他去哪里跟谁讲过话都每天要报告的，这种人呢他以为这种的管控其实就是关爱他，这个是因为他在成长期里面长大对人的这个爱跟恨不了解。所以呢我们做婚姻辅导的话呢，你经常碰到的人就是这样的，就是呢这个他自己的嫁给的一个人跟他的这个父亲呢很多方面是完全相似的。那为什么这样？就是我刚才讲这个前因的缘故。所以我刚才讲说呢，以撒喜欢以扫，利百加喜欢雅各，这个圣经里面这样带过提了一下这个现象，其实这是家庭问题动力里面一个很值得研究的对象。圣经呢其实很可惜啊，它没有给我们大卫的背景，为什么大卫会变成大卫这个人，为什么扫罗会变成扫罗这个人，为什么保罗会变成保罗这个人，彼得会变成彼得这个人，他没有讲的。如果是心理学的话，我们就需要呢去了解他们成为 这样的人的机制，心理机制啊。那圣经呢，不是从这个角度，他没有兴趣告诉你这个事情，他要告诉你是说神的救恩怎么样接着这些人传开的，是这个想法啊。我盼望呢大家了解这个事情。所以圣经的刚才anyway 我下面再讲。好，那么所以呢这个我盼望呢大家呢这个对这方面有了解。第五，行为心态有相关性的，这个我在讲道的时候常讲，喜欢赌博的人常常呢也喜欢这个喝酒吸毒啊，这种这个犯法这种的行为啊，这个是相关联的一个现象，没办法的。好，反堕胎同厕，这个同性恋的人也反环保，比如说不需要环保啊，觉得环保是浪费金钱，反福利，赞同呢这个种族歧视等等啊，这个你观察一下，就这个所谓右派嘛，这个所以呢你这个左派有左派的这个相关联的想法。这个现象啊，其实在50年代呢已经心理学已经开始呢讨论这个事情了。好，第六，人缺乏自觉，人对自己的了解是很少的，所以以自己的观点包括偏见这个歧视跟行为是合理的，认为呢应该合理化，所以呢他可以用理由来支持自己的偏见。理由就是因为呢这个人对自己的自觉呢是非常少的。第七，这个是心理学的现象，发现的现象。你说呢圣经里面讲这个叫罪，但圣经呢基本上面不是从这个角度里面呢来讨论这个罪的。那为什么人的自觉会很低了？这个心理分析的说法呢，就是说呢，因为呢你自己这个不愿意接受的一面呢，你把它埋在这个潜意识的里面，这个是心理分析学到今天还存留下来对心理学的一个贡献了。好，第七，基因呢是影响行为的，这个是神经生物心理学的领域。所以呢酗酒的人，一个人酗酒不单单是因为他受了他父亲酗酒环境的影响，当然有，但是呢也是因为他父亲酗酒的基因遗传的给他，所以呢这个想法呢是应该呢这个大家注意的。第八，心理学研究的叫脆弱性啊 vulnerability， 你也可以说叫敏感性啊，这个 susceptibility。 但是呢这个是想法是怎么样，每个人的脆弱性不同，所以呢每个人被同一个环境影响的结果不同，所以每个人对失业、失恋还是其他的打击反应不一样。有些人失业之后，他看失业是一个新的机会，反正不在这个bio卷做，可以到这个 Takeda 去做嘛，不是很好吗？这个他会很乐观。有些人呢就很悲观啊，这个bio卷这么好的一个公司把我裁掉了，现在呢大概呢就是完蛋了这种。所以呢这个我们叫 susceptibility 啊，这个叫 vulnerability。 好，我举个例子啊，女孩子比男孩子12倍啊，这个是在这个生物学的里面没有的一个现象，从来没有呢男女之间的差别大到12倍的。但是呢人类的有这个现象，这个是唯一的一个例子。女孩子比男孩子在成长期的时候12倍容易得摄食症了，叫 eating disorder。 那你说什么叫 eating disorder， 我就不解释了。好，那么你说为什么了啊，这个我刚才讲这个从来没有的，这个男女之间对一个事情的这个脆弱性相差这么大的，这个是唯一的，就是这个摄食症的现象。那男孩子比女孩子呢三倍容易得对立行为障碍，就是呢 oppositional conduct disorder， 就是这个在学校不听话，这个反抗这个老师啊这种啊。好，那男孩子比女孩子容易，这个是性别的问题。所以呢脆弱性受基因、受性别、受 成长经历、个人特征、特殊的情况，你信仰里面信心的大小、灵性的强弱。我记得有很多年前我刚来这个教会的时候，有个姐妹非常爱主的，她很少的事情呢，就叫她能够呢非常的抑郁。她丈夫就说：“你看啊，我吃得开，提得起，放得下，任何这些事情来得到，我就能够呢这个照样的信心很强，很喜乐。为什么你不可以？”这个是脆弱性的问题，我希望你知道啊，不单是你灵性影响的，主要其实是基因。你的基因好，那你能够这个承受的这种的打击呢就多。好，那所以呢，这个，那你说呢？这个女孩子得了这个厌食症，推卸责任的话，她可以说哦，我是女孩子，当然我就可以得这个摄食症，你能这样讲吗？当然不会啊。你的辅导会跟你这样讲，你是女孩子，因为女孩子比男孩子12倍容易得这个摄食症，在成长期容易得，青年期容易得摄食症，所以你得摄食症是很正常的事情。你可以这样讲吗？当然不会啊。没有一个辅导师会对你这样讲的，辅导师对你讲说什么了？你应该了解一下为什么你是一个女孩子，这个会比较容易得摄食症。那讨论下去的时候呢，可能呢就会牵涉到你为什么这么在意别人对你身材的批评。这个所有的研究都告诉我们说呢，摄食症呢，无论这个摄食症在中国、在日本、在东欧、在南非、在印度，都是这个原因的，就是因为别人嘲笑你太胖了。那么，那很多人嘲笑男孩子太胖太瘦，他不会得厌食症的。那为什么女孩子会呢？就是因为呢，女性比较敏感、脆弱，在意别人对她身材的批判。为什么会这样？那这个就是辅导要做的事情了。辅导要做的事情就是跟你讨论，为什么你这么在意别人对你的身材的批判，而造成你得这个厌食症啊？这个不是推卸责任的问题。哎呀，我觉得呢，这个我希望我这样讲，大家能够，我已经讲过了，我不是一个很好的老师，我不知道我这样讲你能够了解不能够了解。好，那基督徒拒绝心理学的五个理由，回到我们这个开始的时候讲啊，这个是丰盛恩典网页，你。一打进去就马上出来了。这是海外神学院，海外神学院呢，本来在香港，这个很多年了，有一个学校，几十年的一个学校。那90年的时候呢，就在加州呢有一个分校。海外神学院里面呢，这个经常呢，这个提出呢，这个基督徒应该这个拒绝心理学啊。那这篇文章呢，他举了五个，其实不止五个啊，我一共有8个，我等会讲一讲哈。第一个是心理学不是出于神，心理学的祖师们都不是基督徒，心理学不能使人得自由跟及成圣，这个是他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心理学与圣经的教导有矛盾有冲突啊。心理学以人为中心，教导人要爱自己，要高举自己的自尊，教导人要有罪疚感是有害的，主张这个建立呢提倡的这个人放纵自己的性欲这种。第二个理由，第三个理由，心理学没有显著的治疗功效。第四个理由，心理学将世界带进教会，教会中做带领的人为了要追随世界的潮流，要得到世界的认同，所以把这个心理学在过去的20年里面带进这个教会来。第五，心理学否定圣经的全备性啊， sufficiency 啊，他说呢圣经有 sufficiency， 有足够的能力，有这个全备的能力，能够呢叫人属神的人完全，教会不应该 需要心理学，教会只需要圣经，圣经有权被信，所以是这个想法。其实呢，它还有三个理由，我等会讨论。好，那我们怎么看这个五个理由了？第一个理由，心理学不出于神，众所周知，这个是我引他的话。众所周知啊，这个发明心理学理论的祖先们的祖师们呢，都不是基督徒，他们主张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是这个跟俗世的很多这个想法是有关的，通灵啊，新纪元 New Age 跟这个通灵啊，这个都有关啊。他举了几个例子，那请问神会不会透过这些人来教导我们呢？这个是他的想法。好，那我们怎么看呢？的确啊，这个文章里面提出的四个人，他提了四个，第一个是弗洛伊德，第二个是他的徒弟叫荣格，第三个呢是非指令辅导 non-directive counseling 的 Carl Rogers 啊，第四呢是我刚才讲的马斯洛。这四个人呢都不是基督徒，其实这四个人呢三个是犹太人，一个不是。好，那么他们的这四个人其实呢前面三个是心理治疗师，只有马斯洛呢是比较呢这个大家认同的所谓心理学家了啊。但是他的心理学呢是偏向这个人类学 anthropology 的，他不是纯正的一个心理学家。无论怎么样了，我的意思说呢，文章里面这个认为这个心理学的创办人其实就已经是有误会了啊。心理学这些人不能代表心理学，无论怎么样他们的确也不是基督徒，那我是同意的。好，可是呢今天这几个人的理论已经落伍了啊，我等会会讲一讲，因为呢没有足够的这个证据来支持他们的理论啊。你说呢这个弗洛伊德跟荣格呢在中国现在非常流行，那为什么在中国非常流行呢？我等会讨论。在美国在西方呢一般呢现在觉得他们的这些理论因为没有实证的，不能实证的。你说呢这个利比多的这个发展的理论能够实证吗？这个很困难了、这个分析的手段哈、啊，用自由联想 （free association）， 用这个梦的分析哈、啊，用analysis of dreams 这些手段呢，现在呢都放弃了。为什么放弃了？因为呢这个没效嘛。那确实是这个确实是事实。可是呢放弃呢倒不是跟他们因为不是基督徒是基督徒有关系，这个是因为他们的理论没有实证，而且呢没有数据啊，所以支持，因此放弃。我刚才讲说呢心理学是与时俱进的。好，第三点呢理论的问题了，专业的开创人是否需要是基督徒才可以被教会认同认为是出于神的呢？我们这个想法能够变成一个真理吗？变成一个原则吗？所有的这个学问都需要是基督徒开创的，我们才能够接受吗？这个是基本上呢，这个是一个圣经与社会圣经与文化之间关系的问题啊，这个确实是这样啊。我说呢，圣经的启示确实是。圣经的启示确实是出于神的，可是圣经是用人的文字写的、啊、人的文字创造的是基督徒吗？你想想这种事情呢，人的逻辑是基督徒创造的吗？这些你想一想呢，这个你就知道呢，这个理论呢本身是有问题的、哦、哈。究竟基督跟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个是值得讨论的。第二，心理学与圣经教导有矛盾。他说呢，心理学以人为中心，教导人要爱自己，高举人的自尊，教导人追究感是有害的。那这些想法呢，确实是要讨论一下的。很多其实也是跟基督与文化有相关啊。我就等会最结论的时候我再提一提。那心理学针对的是人的心态行为， 感觉认知等，不等于就是高举人啊，以人为中心。你能这样讲吗？你说呢，因为我想要研究人的心态，就等于这个是高举人吗？你可以这样想吗？我想不可能吧。电脑工程师关注的是电脑的操作，却不能说呢，他就高举这个电脑，是不是呢？啊，所以有些问题是一个，第二，有些问题是一个定义的问题。甚，你说呢，这个哦，心理学教导人要爱自己。圣经里面呢说你要爱别人如爱你自己啊，就是说呢，爱自己是一个基本的标准啊，你爱别人要如同爱你自己。那这个怎么解释呢？这个本来就是一个问题。但是呢，你说呢，基督徒不能爱自己，那这个明显是荒谬的。John Stott 呢，在他讨论这个基督的十字架的时候呢，因为讨论到人要被十字架来跟随主嘛，他就呢这个讨论这个问题了。他就说呢，究竟啊，这个今天我们基督徒讲舍己、舍弃自己，跟这个心理学讲要 self affirmation 肯定自己有矛盾吗？他这样讲，他说呢，人啊有尊贵的一面，为什么呢？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也有卑贱的一面，因为人是堕落离开神的。所以呢，因为人有尊贵的一面，人应该呢肯定自己，清楚吗？人有卑贱的一面，犯罪的一面，所以人应该舍己，清楚吗？啊，这个呢是他举了很多的例子，我觉得很，你自己去看看这些书，我觉得基督徒要读书的啊，一定要读英文书的，中文书没有这种书，没有这类的书不能读的啊。中文书呢，应该是秦始皇把它烧掉的。好，那这个追究感分为合理跟不合理，我已经讲过了，我就不讨论了。所以呢，如果这个海外神学院认为心理学与圣经有矛盾，心理学高举人，叫人爱自己，除去追究感，不需要肯定自己，不应该舍己，那你要看怎么定义。圣经也有讲爱人要如己，圣经也说呢，人有尊贵的一面，也有卑贱的一面，所以人要肯定自己尊贵的一面，也要舍弃自己卑贱的一面。追究感分合理跟不合理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定义的问题，是你有没有把这个问题想清楚，然后呢才提出来。心理学没有显著的果效，那个是事实。的确呢，在60年到70，我开始做这个精神科学的时候呢，神经科学的时候呢，确实是这个一个很大的一个讨论问题啊。究竟呢，这个心理治疗是不是有效果？那么在这本书叫 Rycroft 写的一本书的里面呢，他说啊，这个60年代美国精神分析学会，就是 American Psychoanalytic Association 呢，他自己收集了很多的资料，他的会员的里面分析的资料，发现呢，哎呦，这个分析其实没有效果的，没有对这个精神病有任何的效果，他就取消发表这个调查的结果。这个是我看这本书我才知道，这个都是秘密的哈，关起来不告诉你。所以呢，那后来呢，这个他这个Carl Rogers 呢，这个所谓 non-directive counseling 呢，这个就有一个研究心理学的教授叫 Truex 啊 ，C.B. Truex Charles Truex 呢，他就做了很大的研究。做了很大的研究呢，说呢，这个Rogers 的这个non-directive counseling 呢是非常有效的，对这个治疗人的自卑啊，这个缺乏自信啊，抑郁症啊，焦虑症是有效的。后来呢，有些人呢去重新看这些的资料，发现呢，这个 Truex 呢很可能是伪造这个数据啊。这个事情出来讨论的时候呢，出来从美国换了几个学校，最后呢跑到这个加拿大去，在 Calgary 的时候呢，他就自杀了。他自杀了之后呢，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现在你要在文献的里面找这个资料，我记得呢，这个刚发生之后呢，86年的时候， 在这个课本上面是有提这件事情的，现在呢已经没有了，没有的理由在哪里不好讲啊。就是说呢，这个自杀了之后呢，事情就不了了之了。所以呢，的确60、70年很多的这个治疗的手段是没有功效的，对治病没有功效的。可是现在的这个认知治疗、行为治疗、人际治疗、家庭治疗呢，是有相对研究的功效证据的。相对研究的意思就是说呢，你不能呢单说哦，100个人来做心理分析，1年之后发现呢60个人好了，那你说这个明显有功效啊，100个人里面60个好了，你要有相对的。相对是什么了？相对就是同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但是没有唯一的分别，就是没有精神分析。那怎么做了？那你可以请个牧师，请陈牧师每周这个肖明传道每周跟他谈一个小时，过了1年100个人，看看你这100个人里面是不是也是60个这个症状就没有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吗？要相对才可以的。你说呢哦，这60个人心理分析之后就60个就没有这个症状了，你怎么知道呢？这60个人跟孝明传道他不是心理分析的人谈过之后呢，也是60个就症状消失了，那你怎么能够说这个功效是心理分析的功效？所以所有的研究呢都需要这个有相对的一个 control condition 来相比的啊。这个是80年后的这个做的研究啊，我自己的这个拿的 grant 一般呢都是做这种相对的研究啊。好，那所以这个他说心理学没有显著的治疗果效，这个对60、70年代的心理治疗确实是对的，可是现在的就不可以是这样讲了。心理学将世界带进教会，他说心理学呢在神学院跟教会这么流行啊，是因为带领的人呢要追随这个世界的潮流，要得世界的认同啊。那我觉得这个结论可能出问题哦。神学院教会确实应该推动心理治疗，理由呢就是因为它针对的是机制，也有这个功效的证据。一般处理问题的时候，我觉得最好呢是用神的2个启示。所以你小孩子带来教会，你也把他送到学校去读书，不同的这个手段，不同的理由，不同的层面。好，第5，心理学否定圣经的全备性。他说呢 The sufficiency of scripture， 他说呢圣经对于人的内心灵性道德方面的教导都是全备的，一无所缺。圣经对救恩确实是有全备性的，对其他的领域也是否有全备性的，那要看你怎么说法了啊。圣经对这个软体的设计，圣经对软体的设计啊，这个经济学、医学、建筑学、航天工业等等不同的行业都有足够性吗？你说我今天要这个外面这个9号公路我们要修路了，我们就靠圣经就可以，你有这个想法吗？我觉得你很多事情呢没有想清楚啊。圣经以外是有真理的哦，不过呢这个不是救恩的真理啊，救恩的真理呢也是普遍的真理了，应该这样讲。好，那我就不详细讨论这个事情了。他其实呢他另外还有3个理由，第6个我就不讲了。第7个，他说呢弗洛伊德荣格主张性欲放纵啊，放纵性欲。罗杰斯马斯洛基本也同样的道德观，他说呢这4个人呢都是有这个这个想法呢就比较奇怪了。到了2004年，你还把这个60年代这种的都几乎不是心理学家提出来，你想这个怎么会这篇文章在教会里面还可以这个存留呢？这个电影明星啊，你现在还会想到60年代的电影明星吗？根本就不会了嘛。啊 ，anyway。所以的确是如此啊，60年、70年代很多辅导师呢鼓励来访者放纵性欲，这个是事实。目前呢，大家有一个专业 专业的道德的，意思说呢，所有的这个心理辅导师呢，都有这个都需要呢遵守一个这个专业的道德的。每个辅导师可以持有自己的观点，他个人是怎么样，这个是他自己的事情。可是他却不能要求来访者，就是这个来看他的人呢、接受辅导师的道德观。假如今天辅导师劝你放纵心欲，搞婚外情，你可以诉讼他，而且你诉讼得赢的机会是很高的。当然你要带一个这个记录器录音机进去录下他讲的，不然的话他讲的你讲的在法庭上这个法官不一定相信你的，陪审员不一定相信你。可是你有证据拿出来的话，你说呢，辅导师劝我离婚，搞婚外情，放纵性欲，你可以去诉讼的，你可以得到很大的赔款的，可以几百万啊。我等会再讨论。好，第八，心理学只是普通的常识。他觉得呢，这个最后他这样讲啊，这个文章里面这样讲，他说心理学只是普通的常识，其实我们不需要很在意，但是不是我就不讨论了，刚才已经讲过，我想够了。好，那精神分析的问题呢是另外一个问题了。精神分析其实是基督徒这个很多基督徒拒绝心理分析的理由啊。那么心理分析呢现在已经落伍了。那我下面讲哈，那弗洛伊德的生平呢我没有这个没有时间讲，我就不讨论了。弗洛伊德呢其实呢最后啊是这个自杀的。他的自杀呢是请这个医生呢用大量的这个 morphine 给他，叫他呢这个不能呼吸而死掉。这个现在来讲叫 physician assisted suicide， 医生协助的自杀。那为什么他要这样呢？我没时间讲这个事情了。好，那么弗洛伊德的主要理论我觉得是需要知道的了。我觉得我们这个在生长在这种文化的里面应该知道。那他讲的四个基本的理论呢，这个第一个呢是心理机制分为自我、本我跟这个超我。这个我想很多人都知道啊，本我这个是 id， 超我是 super ego， 自我是 ego。那怎么来呢？ It 呢，这个本我呢是与生俱来的欲望的你，这个超我呢是这个你父母、学校、社会教育你，叫你有这个良心来控制你，这个叫超我。然后呢，本我呢，这个自我呢，这个 ego 呢是你自己呢，想要把这个情况来调节，就是本我的欲望。这个外界的要求，超我的管控，这种啊，这三方面的不同的所谓动力呢，你要怎么样来把它调谐？这个是他第一个理论。第二个理论呢，他说呢，这个人有两种直觉本能啊 ，instinct 啊，他说这个本能呢，一个叫爱欲 eros， 那么另外一个呢叫 death wish， 叫死欲，叫这个 thanatos。那这个 Eros 跟 Thanatos 呢是他认为的人这个生来就有的。那有时候呢他就把这个 Eros 呢跟这个利比多呢这个性欲呢同等，有时候呢把它分开，这些呢就比较困难了。最有争议的是这一点，利比多在童年零到五岁的时候从身体不同的区域产生这个满足感了。一次呢是口腔，就是呢 oral stage， 要在小的时候这个吃东西这个吃奶，这个口部的这个感觉呢就是性欲的第一个感觉。第二个呢是管控你的这个大小便，肛门的部分叫 anal stage。 第三个呢是到了这个 phallic stage， 就是生殖器的其，然后呢五岁以后呢这个利比多呢就进入一个潜伏期啊 latency， 到青春期的时候再出现。那这个呢就是他认为呢这个利比多的这个早期的这个发展的过程呢，就是造成人类以后所有人的精神病的这个理由。那他的这个理由呢有两派的想法。他自己的想法呢是说呢这个 这个是跟这个恋母情怀啊 ，Oedipus complex 的这个有关。他的一个徒弟呢，叫Melanie Klein 呢，说不是，是这个嫉妒母亲的乳房。那说怎么会嫉妒母亲的乳房？这个我没时间跟你讨论了。这个争议啊，在我自己在英国这个学习的时候呢，是非常激烈的哦。好，那么他的无论怎么讲了，他的意思是说呢，这个性欲呢，也跟这个 aggression 啊，人的这个侵犯别人，这个攻击别人的欲望呢，连在一起，也跟这个嫉妒，就 envy 这个本能呢，连在一起。这种理论呢，其实是他而且呢，这个造成以后这个精神病的问题呢，这个是他理论里面最有争议的一个部分。第三呢，就是我们常知道的，他说心理功能分开三个层面，第一个是潜意识 unconscious， 一个是前后的潜意识叫 preconscious， 然后是意识就是 conscious。那么这三个层面没时间讨论了哈。他说呢，做梦啊是潜意识功能的一个活动，人的很多的心理机制和 mental mechanism， 比如他举例子忘记事情，你说笑话这种的，都是这个潜意识要跑出来这个意识的层面影响你的一个症状。好，那么我就不讨论了哈。好，那么这个第四个理论呢，就是他的分析的手段。他分析的手段呢，说目的呢，为什么要分析了，就是盼望说呢，在埋在你潜意识里面 unconscious 的里面的这种的矛盾，你不能面对，所以把它埋在潜意识里面，埋在潜意识里面被压抑，所以它不服气来搅扰你，造成精神病。分析呢，就把这个潜意识里面这种的矛盾提升到意识的层面，叫你自己有自觉，有自觉之后这个病就好了，是这个想法啊。那他用什么手段？他用这个自由联想 free association， 他用这个梦的分析。你说呢，你去这个分析的时候，你躺在这个沙发上面，躺在沙发上面呢，这个分析师坐在你后面，你看不到他。他说这样的能够帮助你自由联想，就是你说我今天看到一只猫，他问你说猫叫你想起什么等等啊，这种叫自由联想。然后你说我昨天做梦发现呢，这个考试这个时间到了之后，我的这个答案还没有写完，那他就会问你这个从考试你联想起什么等等，这种啊这样叫分析。好，那目的呢，是把潜意识提升到意识的层面。他认为这样做，把潜意识提升到意识的层面，可以消除潜意识里面动力的矛盾，消除这个症状，是这个想法。好，那么还有呢，这个后来呢，就觉得呢，这个自由联想这种方法呢，好像这个比较效率很低啊，所以分析呢，这个弗洛伊德自己用了一年的时间来分析自己。后来呢，这个病人呢一般都是半年到一年，现在很少人分析。这个60年代70年代分析呢要三年到五年的。好，那么所以呢，这个就有一种的心理测试，我想你听过，叫罗夏莫吉测试啊。这个是自由联想，用自由联想的一个了解你自由用这种的自由联想来了解你的这个潜意识的这个想法跟感觉。那他给你这个这个测试的人呢，给你看这个图啊，那你说看到什么？哦，你说看到好像一个象啊，一个 elephant 啊，这个是他鼻子，这个是他四只脚，两个 elephant 等等，他就会叫你继续讲的时候，他会照他自己的这个一个标准呢来给你分数啊，这个是另外一个，我就不详细讲这种了。那现在还有人做吗？我等会再讲啊。分析理论比如利比多死亡欲望很难证实，治疗手段比如自由联想梦的分析 Rorschach 这种呢没有功效的证据。 分析学各派理论，比如利比多的这个恋母情怀跟这个乳房的嫉妒，这种究竟是不是能够造成这个精神疾病，就没有争，只有争议没有证据。然后呢，美国分析学会已经发现分析手段毫无这个功效。我已经讲过去十几年不少研究同样一致发现分析其实是没效的，所以目前呢，分析学只有它的潜意识的理论跟这个移情的理论。移情的理论是你看这个治疗你的人呢，好像是你以前认得的人一样，这种叫移情啊。那么但是呢，其他辅导的手段，比如这个认知治疗，比如这个家庭治疗、动力这个行为治疗等人际治疗，这种呢是很有效果的。我现在要讲的呢是一个个案，是一个法律的诉讼，叫 Osheroff versus Chestnut Lodge。美国呢很不幸的呢，就是呢很多的事情呢是需要法庭来解决的，所以现在这个川普的这个情况啊，是诉讼的方法啊，这个有五六个案呢在等着他来解决这个问题啊。美国呢是虽然是一个这个民主的社会啊，其实呢解决问题呢很多时候是用法律的手段的。所以呢，弗洛伊德的理论的消落呢，虽然呢我说的确是因为他没有实证、没有证据、没有效果，所以大家不用，但是呢其实导致他消落主要的原因是我下面要跟你讲的这个诉讼。你不会在书本上面找到这种的解释的，是因为我这个活得够长啊，所以呢在你们没有生下来的时候我已经做精神科医生，所以我知道这种的个案。一般的这种事情呢大家不愿意讨论了啊。好，这个个案是怎么样了？79年的时候有个医生叫 Osheroff， 他得了双向抑郁症，他就去看一个分析师，因为那时候分析还是非常流行的一个治疗手段。结果这个分析医生呢就请他住进去一个医院叫 Chestnut Lodge。Chestnut Lodge 在 Baltimore， 在马里兰州 Baltimore 的附近，非常当年的是第一名的第一位的这个精神分析的一个医院，叫 Chestnut Lodge， 非常有名的医院。好，那么他的分析师呢，主治大夫呢就坚持他只需要密集分析，每周呢五次，就是礼拜一到礼拜五每天一次一小时的个人分析。然后呢每天呢礼拜一到礼拜五呢有早上下午两次的小组分析，那就是每天三个小时了，周末呢还有其他的活动。那认为呢这样密集分析呢就能够治好他的这个双向抑郁症，不能用药物。他说呢因为呢药物阻碍这个分析啊，为什么阻碍分析我不讨论了。第二呢，他也不认为呢双向症呢是这个大脑功能的紊乱。为什么用药物了？就是要消除这个大脑功能的紊乱嘛。他不认为这个是造成双向症的这个理由，所以呢不用药物。好，那这个 Osheroff 呢去住在这个 Chestnut Lodge 里面呢，花了很多的钱呢，住院分析了九个月以后呢，病情恶化。你可以说呢病情最少没有进步了。那么他的伙伴呢，他是跟四个医生呢另外合起来呢做一个 clinic。 那这个伙伴呢就想要霸占他的业务了，这种事情呢你不会在正规的文件的里面看到的了，但是这个是一个事实。他家人呢就说呢，哎呀不得了了，这个你就是好了之后出来呢，这个业务也被你的伙伴呢抢去了，那我们不是这个要这个无家可归吗？所以家人呢就坚持叫他呢改住别家的医院了。他自己不愿意，他说分析很好啊，这个继续分析嘛。可是他家人说你这样再分析下去家破人亡啊，一定要把他这个请出院。他就说呢好，那好了我就改住一个医院。 到了另外一个医院，这个医院说，哎，你这个是双向症嘛，这个吃碳酸锂就好了。吃了碳酸锂10天以后，他的双向症状就明显进步。你觉得奇怪吗？其实不奇怪哦。基本上面抑郁症跟双向症的症状，如果这个药是适合你，跟你没有矛盾的，那这个症状应该进步是很明显，而且是很快的。那为什么大家不愿意吃药了？那这个就是另外讨论的事情。结果呢，他就几周以后就能够出院恢复上班了。过了一年，82年的时候呢，他就诉讼了。他就说呢，这个你这个 chestnut lodge 啊，疏忽这个误诊啊，耽误我的这个恢复。于是呢，这个事情啊，导致这个美国精神科的医师。就用药的精神科医师跟这个精神分析的医师，这也是医生，但是他们不用药。那么在法庭、在媒体、在这个报纸上面呢，大辩论了。我记得那个时候，这个你看呢，每一边讲的都很有道理的。主要是两个辩论的题目，一个就是抑郁症是大脑功能紊乱的结果吗？第二个呢是分析治疗需要被法律来管控吗？那为什么要诉讼了？我去做分析有什么不好呢？为什么你要诉讼我这个想法？所以呢，这两个呢是当时呢一个很大很大的辩论。到了84年的时候呢，马里兰州的裁讼会啊，有一个 arbitration board 的这个医学会呢，有一个medical board 呢，有一个arbitration 的，他先呢内部解决，盼望呢能够就不要去外面诉讼了，我们来裁判这个事情。他就判说呢，这个几个医生呢就判说呢，这个医院确实是误诊，单言这个人的治疗，所以呢应该赔款25万。这个 Osher 说25万，我3个月都赚回来了，要你25万来干嘛？我真不要，继续诉讼。4年，再过了4年，美国的法律是很慢的啊。再过了4年，上庭前一周，医院的律师跟这个主治大夫的律师呢，就要求庭外解决啊，就庭外和解啊。庭外和解呢，一般呢就是赔款，但是呢，他不公布这个赔款，跟他承认他自己应该负什么责任，不讲啊。那你想嘛，如果25万他不要，这个赔款可能少过100万嘛？我想是几百万的赔款了。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呢 ，Chestnut Lodge 的病人呢、就开始，这个医院呢就开始用药物治疗了，90%的病人呢开始就用药了。之前啊，87年以前呢、只有少于5%的病人用药啊，这个是转变。第二，这个医院啊，就开始慢慢的越来越没有人去了，因为呢，他大家知道这个心理分析出问题啊，不肯去。结果这个医院呢，2001年的时候呢就关门了，现在呢好像是变成一个博物馆，你可以去看的啊，其实哦非常有名的一个医院，我没去过，不过呢这个anyway 他就关门了。而且啊，这个分析师啊，美国的分析师啊，因为这个案的缘故呢，这个业务就大减了，就是很少人去看这个分析师，分析师没有这个收入了，经济出现困难，小孩子不能去这个 McDonald's 吃，大家不能去旅行，这种结果他们怎么做啊？他就跑到中国去啊，跑到中国去招生，在北京、上海这些地方呢，就开始呢这个看病，而且呢这个招学生。结果呢，分析当年80年的时候，也是中国这个开放改革的时候，所以呢，这个居然呢这个分析学在美国这个落伍。然后这个找不到这个病人，居然呢在中国呢能够生根，所以中国现在呢这个分析学是非常流行的。我在这个2019年以前呢，这个每年去中国最少一次，每一次我去的时候呢，总有一个人来问我， 你是分析学派里面的哪个派别的啊？这个分析学派分了好几个派别。我说分析学派现在早就不用了。他说啊，有这个事情吗？这种啊，所以呢，这个啊，真是很可怜啊。好，那么这个故事教训是什么？故事教训，我说呢，大概今天呢，这个分析学不会影响你的。问题呢是，圣经辅导教会里面很多人在推动这个圣经辅导，这个海外神学院在推动这个圣经辅导啊，推动圣经辅导，那你说圣经辅导出问题吗？圣经辅导，我刚才讲过了，不是从机制的层面来治病的，它是教导你如何这个得救成圣，跟治病是没关系的。万一你用这个手段来治病，有个人来告你，你赔得起几百万吗？我希望呢，这个感谢神了、啊，还没有人，好像我没有听过有圣经辅导的人被告，但是呢，我想呢，这个永远是一个可能了啊。好了，最后我要讲的就是心理学跟信仰的关系正在改变。60年到70年的时候呢，这个很多的这个分析学家弗洛伊德啊，跟这个爱丽丝是理性治疗的这个 Albert Ellis 嘛，他也是说呢，这个只有软弱不成熟的人呢才需要信仰的拐杖啊等等。那么基督教当然也敌视这个心理学。90年的时候呢，杜克大学有个精神科的教授，现在还是在做精神科教授，叫 Harold Condon 啊，他开创以数据研究究竟基督教的信仰对精神健康有没有好的影响啊。他说我们不要谈理论，我们从数据来看呢、啊。结果过去25年的研究，很多别的人也加入这个行业，发现呢，基督教的信仰、天主教信仰、犹太人的信仰，就是一神教的信仰、回教的信仰好像没有，这个东方宗教的也没有，这个天主教、基督教、犹太教的信仰对病人的精神健康，最少四方面的数据，告诉你是有效的。第一呢，因为这个信仰能够提供人生的意义；第二，因为这个信仰能够提供这个病人内心的力量来面对这种残酷的现实、痛苦的疾病；第三，这个信仰能够提供一个盼望；第四，信仰能够提供一个扶持的群体，就是能够带你教会的人来探访你啊，来帮助你，小组的里面来扶持你，不再孤单寂寞。其他的研究发现，信仰减少精神病人的自杀，增加吸毒的人戒毒戒酒的成功率。因着这些数据，今天美国的精神科医生、心理治疗师并不会轻视你的信仰的。所以呢，你今天要去看那个非基督徒的精神科医生，你尽管可以放心，如果他叫你搞婚外情，叫你放纵性欲，你可以诉讼他，赔款几百万是肯定的。那么所以呢，美国医院的里面现在也广泛的使用，因为保险公司也支持这个做法，这个以信仰为本的 好多的治疗，特别是十二步骤的12 step 的治疗的小组。好，结论已经过了一分钟了啊。圣经与心理学层面不一样，根据的启示不同，圣经根据的是特殊的启示，心理学根据的是大自然的启示，没有矛盾，应该没有矛盾的。心理分析学跟圣经的确有很多，以前的确有很多的矛盾，可是心理分析学已经落伍被抛弃了，所以呢，可能就不需要太在意这个事情。第三，很多所谓矛盾其实是因为没有把问题想清楚，比如说层面不一样不等于这个有矛盾。认为心理学鼓励人爱自己，这个要想清楚是什么讲法。高举自己推卸责任，认人不应该有罪疚感，否定圣经有足够的权威性啊，这种我想呢，这个是 看你怎么定义这个问题，从哪一个角度来看这种啊，要想清楚这个事情的，应该这种矛盾就可以化解。问题其实在这里，华人教会不喜欢独立思考，不喜欢看书，不把信仰落实，所以无法把信仰合情合理的向人来解释。我要再讲吗？不用讲了啊。因此两代沟通有困难，父母很难把信仰介绍给小孩，父母却怪罪呢是社会败坏了他们的小孩，这个我觉得是这个问题。好，第五，心理分析学在中国很流行，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人呢仰慕这个分析学的理论高深玄妙啊，却不注重功效证据，中医中药没有任何的功效证据，却广泛的流行在中国几千年，是同样的道理。最近呢，北京啊，中国师的社会主义的领导下令啊，香港要开中医医学院跟这个医院啊，这个是我不要去新疆免费洗脑啊，这个吃住度假，所以还是不要讲。好，所以这个是五个结论。那我刚才讲说呢，基督徒需要看英文书，第一个是我刚才讲这个 John Stott 写的 The Cross of Christ， 我觉得 John Stott 的书比较容易看，而且呢这个思路非常清楚。第二个呢是他讲这个基督徒与社会的关系的一本两本书叫 Involvement， 他有 Volume 1 and 2啊。那么你在网上面应该可以买得到电子版，可能也有。第三个是 D.A. Carson 写的 Christ and Culture Revisited， 这个 D.A. Carson 呢是本来是50年前写的一本书，叫尼泊尔写的一本书叫 Christ and Culture。 那么 D.A. Carson 呢就在2012年的时候呢，这个重新呢这个检讨这个尼泊尔写的这本书究竟在今天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看基督跟这个文化之间的这个互动啊，这个我觉得是值得看的。那为什么我不叫你去看尼泊尔那本书呢？尼泊尔那本书呢这个很便宜啊，你几块钱就可以买得到。因为呢尼泊尔写的那本书呢太难懂了，这个英文写的太深了。我觉得呢你最好呢看看这个 D.A. Carson 的呢就清楚很多。那然后呢这个Rycroft 跟 Ising 呢是心理学我刚才提到的里面的几个讨论点，我是从他们的这个书里面看到的，你不会看到，而且现在大概都找不到这种的书了。那所以呢前面的三本书呢我觉得是应该看的。看书有四个好处，我说啊，第一个帮助你自己，第二帮助你能够带查经，第三你能够帮助团契里面的人长进，第四你能够振兴这个社会的经济。那么我自己写了一本书叫解开精神病的迷思啊，叫解开精神病的迷思。这本书呢这个电子版呢已经出来了，这个字体版呢还没有出来。那如果你想要帮助我振兴这个社会经济的，那我盼望呢你也看一下。那里面呢也讨论了一些关于这个基督徒对社会啊这个心理学的看法，这种也可以呢这个做一点的借鉴啊。所以呢我就停在这里，谢谢大家，过了五分钟。好，不知道是要讨论问题吗，还是我们就这样回家呢？有问题可以提出来，这个如果没有就没有嘛。哦，是， 你如果有兴趣，我下个月跟你们讲啊，这个精神病是这个被鬼附的事情嘛，这个我觉得值得讨论的啊。我以前好像在这个朝阳讲过一次嘛，是吧？这个不过呢，我想呢，这个再讲一次可能也是有用的，所以呢，我建议呢，这个你们再给我一个机会，我讲一次这个精神病是鬼附吗？这个事情好吗？好。没有了哈，好，那就谢谢大家了。好的。